延迟必然临到。那等一下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读海德堡尤利问答第49问：基督升天给我们什么益处？答：第一，基督在天上为我们在圣父面前代求；第二，确保我们的肉身也会在天上。因为基督做我们的元首，会将我们的他的肢体一起带到天上。第三，他差遣圣灵为凭据，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不求地上的事，但求上面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好，我们看到这是基督的升高。我们知道基督有降卑，基督有升高。他的降卑是他道成了肉身，对不对？从神成为人，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以最屈辱的方式而死。他的升高是他的复活，然后升天。那这个问题是：基督的升天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第一，有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的时候，他在那里可以为你代求，所以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他的意思是我在这里祷告，耶稣在天父上帝面前替我们代求，而天父上帝一定会听耶稣的，所以你的祷告必蒙垂听。第二，就是因为他在天上，他升上高天，他确保我们有一天作为他的肢体，我们也会在天家与他团聚。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你有永恒的盼望，不是只在今世上，不是绝望，而是在任何的状况下，你都有盼望。第三，他差遣圣灵为凭据，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不求地上的事，但求上面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他不单只是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不单只是确保我们能去到天上，而且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你知道，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会赐圣灵给你。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不管你是软弱也好，强壮也罢，在你心里面都有圣灵。圣灵他会在你里面做确信的工作，借着他的能力，你逐渐的从这个地上的事情转向天上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就完全了，我们就不求地上的事情，没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你是起伏也好，改变也罢，你都会逐渐的把你的眼光集中到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他不单只是拯救我们，耶稣基督，而且他的圣灵也必定带领你，直到天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是爱我们的。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我们所经历的，主啊，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要让我们认识你，真正得到永恒的祝福。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眼光。主啊，我们的孩子知道，孩子都是软弱的。主啊，但是我们靠着你，我们在哪里软弱，我们就在哪里刚强。主啊，你属天的安慰必与你的儿女同在。必与在苦难当中的儿女同在。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啊，请你带领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寻求你的人，也包括天下奉你的名聚集的众弟兄姐妹，都能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力量、有圣洁。 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让我们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跟朋友啊，尤其是跟慕道的朋友哈，我们来彼此来问安啊，说愿上帝祝福你们。我们感谢上帝的带领，哈，实际上每一次来到这里都是一个充电的过程。我在这里要向大家道歉啊，因为我可能我发这个信息的时候发错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应该是创世纪的第40章，不是49章啊，是我的粗心啊。好，我们来翻开创世纪的第四十章。第四十章啊，是第四十章啊。我发给小云的时候发错了，我那个有一个 typo 没有注意到啊。好，创世纪的第四十章，第四十章，我给大家读啊，这是一个故事，故事的内容很简单。这是以后，什么事情以后呢？我们看到就是约瑟进入到监狱的当中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啊，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忧愁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的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我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中，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3天，3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膳长梦见解得好，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里有为法老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饼。”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3天，3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3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宴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递杯。在法老手中，但膳长 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这是我们今天的上帝的话语。我常常大家可能以前我也讲过这个，我常常喜，我以前喜欢看的一部电影就是《阿甘正传》。《阿甘正传》是美国在我那个年代非常著名的一部电影啊，里面的主人公的名字叫做 Forrest Gump，他是一个经历许多人生变故的人物，从小的时候残疾，然后又有些傻傻的。然后他经历很多的变故，但是在这些变故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傻让他变得很刚强，他也因此能度过许许多多的困难。他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有一句名言，这个名言是个有趣的话。他坐在这个公园的长椅上面，旁边坐了一个老太太。他说：“Mama said。”我的妈妈说：“人生就像一颗巧克力，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会遭遇什么。”我们知道那个酒心巧克力，巧克力里面那个里面是什么？你总是不知道的。是的啊，我们说我们的人生都是一样的，人生有突如其来的风暴，人生有喝不尽的苦水，顺利的事往往呢，让我们不是那么印象深刻，但苦难却是让我们能够刻骨铭心。基督徒常常希望上帝在苦难当中能够马上拯救我们脱离苦难，但是你发觉上帝在我们的经历当中似乎是常常迟到，上帝在我们的感受当中似乎是总是慢慢的救你脱离苦难。圣经当中这样子的例子啊，你知道是屡见不鲜的。你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扫罗，扫罗在他刚做王的时候，刚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啊，他跟以色列人征战，他跟非利士人征战。这个时候，撒母耳对他说：“你要在那里等我7天，我就会到哪里。我献完祭以后，你就可以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上帝一定保守你。”那结果呢？撒母耳就姗姗来迟，这个扫罗王在那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看到民众都在灰心他就勉强献上祭物。撒母耳来了以后，就责备他，因为他不敬畏神。所以你看到，同样是姗姗来迟，以致犯错。大卫他被暗立之后，本来你知道被上帝高立为君王他从心里面说：“我一定会马上做王，很快我就会做王啊！我又杀死了歌利亚，我会很快会做王的。”谁知道突然起来变故，因为民众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嫉妒他，就四处追杀他，他不得不像丧家犬一样四围逃窜，一直到扫罗死了，扫罗的儿子被陈普杀死，他才成为以色列的王。前后有几十年的过程，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要苦等400年。上帝才差来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如果你是慕道友的话，你恐怕还不太了解这些故事。但是呢，你可以去读圣经，它的总结就是：许多的时候你在苦难当中啊，我们真的是要等候，上帝常常是慢慢的来的，但不代表上帝不作为。也不代表上帝不与你同在，也不代表上帝是假的。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约瑟因为波提法的妻子冤枉他，指控他，要非礼他， 所以呢，他被下到监狱当中，他在监狱当中遇到了法老王的九正和善长。你看到这一直都是在苦难当中啊，但是他这个苦难为以后他成为埃及地全地的宰相，拯救以色列全家做了铺垫啊。我们都熟悉埃及的这个约瑟的故事哈，约瑟他到后来。因为给法老解梦，就成为埃及的宰相。但是现在你知道约瑟他在监狱当中受苦，好让他能够殷勤的给九正和善长解梦，梦也是如此实现。但是我们看到九正他到最后怎么样了？给他解了梦，他有没有回报啊？没有回报。他居然把约瑟给忘了。虽然约瑟被忘记，你发觉上帝并没有抛弃约瑟。上帝预定的旨意，上帝的安排呀，并没有偏离他的轨道。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拯救必然临到约瑟的身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上约瑟在监狱里面的这个日程，这个经历，这个苦难。就是上帝要借着两种工具来磨练约瑟的品格，这两种工具啊，一个叫做延迟，一个叫做失望。延迟跟失望就是上帝用来磨练你的工具。我们发觉约瑟呀，一次次的忠心所带来的是一次次的啊。失望，你看，他忠于他父亲的托付，对不对？他父亲差他去给他的，去看看他的哥哥们在事件地平不平安啊，要去看看他哥哥平不平安。谁知道他去了以后，他信实的，他很忠心呐，忠于主父亲的托付啊。结果怎么样啊？他被他哥哥卖作奴隶。他做了奴隶以后，他忠于他的主人，这个波提法。结果呢？这个结果是他的主人冤枉他，把他下到监狱里面。他在监狱当中，他忠于作为囚徒的职分，好好的改造，帮助九正和善长解梦。结果呢？却被九正遗忘，你看这三次是不是一次次的失望？他都期望上帝能够拯救他，但是拯救都没有来。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啊，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去的，一次次的延迟，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面对呢？你怎么面对？生命当中，在苦难当中的失望跟延迟的，你如何才能坚定地相信上帝的良善跟信实呢？在苦难当中，你怎么你才能仍然去荣耀上帝呢？虽然经历这样子的苦难，实际上这样子的事可大可小。我们说什么叫做苦难？苦难可以是我们经历的巨大的变故，苦难。也可以是，你今天早上跟自己的配偶的一次争吵。苦难也可以是今天上午，昨天某人对你的一次的指责。你在这个低谷当中，你如何来为主做见证呢？实际上，不单指这个苦难，是用来磨练我们的信主的弟兄姐妹。寻求主的慕道友，而且上帝的失望和延迟啊，恰恰为你提供了一个荣耀上帝、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就可以看到，首先你看到这个苦难呢，它是上帝所安排的。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苦难是上帝所制造的，上帝并没有叫你受苦。上帝是允许魔鬼跟我们的罪、跟人的罪所制造出来的苦难 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说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事啊？约瑟被冤枉了以后，明明是坚持真理，明明是好心，啊，明明是拒绝诱惑，结果被冤枉成非礼。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这个法老就是指埃及王的意思。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把他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啊，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啊。这种冤枉啊，人生从护卫长家的大管家，再一次进入人生的低谷，再一次经历苦难。但是约瑟很诚实的在监狱当中服役。在上一章的结尾，你看到这个司狱啊，这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叫做护卫长啊，是禁军的首领。啊，你要在中国的禁军首领，一个叫做司狱，就是皇宫的秦城监狱的司狱长，啊，司狱，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呢，很殷勤的服侍这个监狱的这个司狱啊，他又在那里管监狱了啊，虽然是这个囚犯，那成了囚犯的头啊，那成了监狱长的助手。恰恰在这个时候，法老的酒政。跟膳长的得罪了法老，那我们说酒政跟膳长是什么样子的官员啊？你知道这个膳长我们都清楚啊，御膳房的主管啊，御膳房的主管，对不对啊？你要看那个宫斗剧啊，你知道御膳房的主管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哈啊。第二个呢是酒政，酒政啊是更重要的人物，在这个法老的官员里面啊，他确保皇帝所喝的酒里面没有毒。所以，所有的酒都要透过这个酒政递到法老的手中，可显，你就可以想象啊，这个酒政跟法老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法老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这个酒政，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殊荣的官职。在埃及法老的那个壁画上面呢，啊，你就会这个考古。就发现啊，他们就会看到这个，这个国王跟酒政之间的这种特别亲密的关系啊，机要秘书，我们可以用我们中国大陆能明白的，这个叫做机要秘书，那是那什么都知道，法老的事情他什么都知道，颇具影响力。我们看到是上帝允许约瑟经历苦难，对不对？但是在苦难当中发生的事情，上帝呀、啊、也有巧妙的安排。约瑟的入狱，上帝似乎对约瑟是置之不理，让约瑟经历苦难，但是却把这两个重要的人物放在这个监狱当中。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仔细观察，才能明白上帝的安排跟我们信心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们说，酒政跟膳长的入狱啊，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你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有上帝的安排，冥冥之中有上帝的安排。约瑟在监狱当中，你要知道，他要得救，无论他再努力都好，如果没有上帝安排进来的这个酒政跟膳长，他都不过是。一介囚犯的头而已，你想想是不是？你想想，再努力再努力，你不过就是在司狱长下面做一个助手吧，对吧？因此，我们知道约瑟的得救必须有上帝主权的安排和恩典。所以你看到有一个这个箴言书16:9就讲得很好啊，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人，我们会计划筹算自己的道路，对不对？但是唯有耶和华 指引他的脚步。但是你知道，这不是说我们只要上帝的恩典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不做工啊，反正有上帝的主权，上帝都安排好了啊，我信与不信都无所谓，我过这个圣洁的生活，不过圣洁的生活都无所谓，这个有疾病了，我看不看医生都无所谓，不是啊，你发觉，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叫做宿命论，我们在这里我们讲的是预定论，预定论并非这样。我们在第四节，你仔细观察这个第四节啊，第四节就道出了这个秘密啊，这个秘密是什么？会长把酒政和膳长交给约瑟。如果我们听过以前的道和读过以前的经文的话，你知道约瑟怎么样？约瑟被控的这个罪名是什么？他非礼护卫长的妻子。虽然他没有非礼，但是他被控的这个罪名是这样子，因为护卫长怎么把这么重要的客人、这么重要的尊贵的囚犯酒政跟膳长交给约瑟呢？可显然呢，护卫长啊仍然相信约瑟，他才能把这个尊贵的囚犯交给他。我们可以想象，约瑟如果进到监狱里面以后，记恨护卫长，说：“我这么忠心，你冤枉我，你真是坏。”他如果在里面不断的去抱怨、自暴自弃、怨天尤人，那么不但监狱的那个私狱不会让他做囚犯的头，护卫长也不会放心把尊贵的囚徒交给约瑟去服侍。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之所以能有机会服侍酒政跟膳长，从人的层面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马太福音25章21节所说的：“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许多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啊，怎么样呢？约瑟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尽自己的本分，他忠心，而这种忠心你要知道，是出于信心的忠心。所以约瑟走出苦难是完完全全是上帝主权的恩典。但是约瑟能够得救、领受苦难，也有他忠心的因素。一个是上帝的主权，一个是我们凭信心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活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说，上帝完完全全的拯救，并不否定你的责任跟你的尽心。这三个要素契合在一起，构成了约瑟的得救，但是我们知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完完全全出于恩典，完完全全借着你的信心，就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没有错的，不是因着行为。你看约瑟，他用他的行为，他再努力，他也得救不了，对不对？没有上帝的拯救，他再努力，他也得救不了啊，对不对？他也出不了监狱，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完完全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因而约瑟的行为在于他在苦难当中他忍耐，他在长时间的时候他仍然保持一个良好的态度，他为主做见证。你说这个苦难是不是他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是不是他荣耀神的机会？是不是上帝磨练他的机会？其次，我们看到苦难不仅仅是上帝安排的，而且上帝在这个苦难的过程中已经为你安排了脱离苦难的途径。我们看到第五节，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跟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 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忧愁的样子，他们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们同囚在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他们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讲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将你的梦告诉我。”你看到又是一样啊！所以在我们人生的苦难当中，都有上帝主权的恩典跟安排的。为什么呢？你看到两个人，九正跟善长，各做一梦啊！我问问大家，你昨天有没有做梦？夜里有没有做梦？有做梦的举手。实际上，你要知道梦啊，许许多多的人，大家都做梦，只是你醒过来你就不记得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尤其是睡得比较浅的人啊，他都做梦，你醒过来你就不记得。这个梦啊，要你醒过来还能记得。你看这个梦，为什么呀？他们面带愁容啊，要撼动九正跟善长的心，而且二人要在同一天晚上做一个、两个类似的梦。你说这不是上帝的安排？你这不是上帝的恩典吗？你说这不是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吗？并且两个人都为这个梦发愁。有的人做好梦不会发愁，因为这做好梦也发愁，他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梦，并且两个人很明显，两个人彼此讲起来哈，各梦都有讲解，啊，彼此讲起来了，哎，怎么会做一个这么样相似的梦啊？这是究竟是什么意思？一切都在上帝的安排之中。所以约伯记33章15到16节这样讲：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他们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里。这是上帝所做的，上帝印在他们心里。同样，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在这个时候看到。他们面带愁容，就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如果你做了这个梦，有一个人问你，你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你告不告诉他呢？不一定告诉我，哇，不一定告诉的。为什么？这个人必须是你的熟人，你信得过，你才会告诉他。所以你看到前面，实际上他的经文就有。已经有铺垫了，你就看前面的经文，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换句话说，有些日子在监里，约瑟怎么样啊？殷勤地服侍他们，对他们很好，那他们才会愿意把这个梦告诉约瑟。而且你看到约瑟是看到他们就说这个。你们为什么面带愁容？这代表什么呀？这代表约瑟他真的是关心他们，他不是只是为了讨好谁，他有爱，有关心在他们，看到他们心里忧愁，就像朋友一样去说为什么这么忧愁呢？这个时候两个人又相信他，他们才会把梦来告诉他。而且，他们告诉他的时候就已经说这个梦啊，没有人能解。约瑟怎么说呀？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你可以告诉我，解梦是出于神。换句话说，约瑟凭信心相信上帝能帮他们解梦。这个九正和善长已经说了，人没有办法解，在人不能怎么样啊？”在神，凡事都能。耶和华是全能的神，他要施行拯救的时候，他就能。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你觉得在苦难当中没有盼望了，没有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上帝安排了约瑟得救的途径，而我们在其中啊，要敬畏神。这个时候，约瑟换了个角色，从囚徒变成先知。你说，他说解梦是出于什么？你告诉我，他实际上不是自己给的两个人解梦，他不是个算命先生，他这个解梦，他是把上帝启示给他的，就告诉他们。所以你看到这个酒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了啊，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个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我的葡萄成熟了，法老的杯递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中，将杯递给他。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乃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要提你出监。”官复原职，你仍要将杯递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正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给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拐来的，我在这里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你知道。这个解梦啊，是先知把上帝的话语告诉他，不是做算命先生，又什么推理心理啊，又顺水推舟啊。我们中国的算命先生都是这样。你要知道，他们乃是上帝的先知，上帝的先知，忠心传讲上帝的话语。他说：“九正。”一定会官复原职的，求九正啊，在他顺风顺水的时候纪念他。你看到他这个要求啊，他不是说啊，九正啊，你出去啊，你把我这个不公正的事，我是真的犯罪了，你就救我出监牢吧。他不是求不公正的啊，他是你要注意，约瑟所求的是什么？约瑟求的是九正出去以后为他主持公正。这代表他仍然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是无故被卖的，他是无故入狱的，而且他求九正的时候，他现在是管着九正的哈，他是谦卑在九正的面前说：“求你纪念我。”九正忘掉，人是靠不住的。你要求你纪念我，还在哪里有啊？你有没有记得，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求你纪念我。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左右两个强盗，一个强盗在嘲笑耶稣说：“你不是这个救主吗？你怎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呢？”一个强盗说什么呢？说：“啊，我们都是罪人，但这个人他没有犯罪。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钉十字架应该的。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耶稣说：“你今日就要同我在天堂乐园里面。”耶稣从来不会忘记，上帝是不会忘记的。你靠人是靠不住的，但是当你依靠上帝的时候，你就能够靠得住。世人都犯了罪，你看到这里，约瑟。虽然约瑟是极尽完全的一个人物啊，在这个里面啊，这个故事当中是极尽完全的一个人物，创世纪的故事当中，但是他也有瑕疵，对不对？这里就是一点点的瑕疵，那么一点点的瑕疵，常人是看不出来的，对吧？我们一般你说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求九正啊，这个怎么会？是一个信心的一点点的软弱呢。你知道我们家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叫 memory mattress，上面很脏，我就把那个打，把那个这个师母就把那个床套的给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就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它那里面呀有玻璃纤维。玻璃纤维散到整个房间里面去，你呀，你要知道那个散出去啊， 你想除啊，你花尽心思你也除不掉啊，这像什么呢？这就像我们的罪一样，知道？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怎么样？罪就散播在我们的周围，啊，有大有小，大的你很容易就除掉，那小的呢？你越除它还在那儿，越除它还在那儿，越除还在那里。实际上，后来我们怎么发现污？我们想了很多方法，我用这个手机上有静电，很灵敏的哈，你一擦，哦，这个衣服上还有。我们扔了很多东西，所以家里擦还有，擦还有，知道擦了没有？我以为就没有了哈，结果师母有一天上午，她拿出去，她去晾了，她对着阳光一照，上面还有闪闪发光。你说怕什么？我们的罪怕什么？怕见光，到光里面一照，都显露出来。哎，约瑟。他极尽完美了哈，但是在光上帝的话语下一照，他的信心虽然刚强，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很忠心的，因此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不管你是多么善良的人。我们看到在这里，他是忠心的，为什么忠心呢？你看，他跟九正这样说了：“善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也梦见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及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种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3天，3天之内法老必断你的头，你必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你说，你跟九正这样说就好了。你跟这个善长，你要跟人解梦，你会这样告诉他吗？算命先生是会给你这样说的吗？也有可能算命先生会给你这样说了以后，他说：“我告诉你们，有个方法可解。”就算命先生做的，对不对？但是先知，你看约瑟给他讲完以后，不给他讲解决方法，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法给他，为什么？因为约瑟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语，这就是先知的预言跟算命先生的不同之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好消息也要讲，坏消息也讲，因为没有坏消息就没有好消息。你如果不讲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刑罚乃是死，是要承受地狱的刑罚的。那么，就没有后面的好消息，啊，我们如果见到人说相信上帝吧，一定有平安的，相信上帝吧，一定有平安的，你要讲这样子的福音，啊，那就不是上帝的先知，你就不是忠心的。你要讲完整的福音，告诉他，虽然你会受上帝的审判，但是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上了，凡相信耶稣基督的就有永生，不相信的罪已经定了。所以你看到，作为一个先知的中心，就是把好消息、坏消息都讲出来。我们看到，苦难不仅是上帝安排的，也不仅上帝安排得救的途径，而且我们在这个其中啊，要忠心忍耐等候，最后这个拯救啊，完完全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并不依靠人。到了第3日，法老生日的时候，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把九正跟善长提出来，使九正官复原职，他仍旧地背在法老手中，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所讲解的，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上帝的话语，字字句句都要实现，这真的是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情。你这么帮了人，居然他把你给忘了，期望又一次落空。 依靠耶和华，强似依靠人。我们在这里，我告诉你啊，你必须充分的了解人性，你要明白圣经，你就能充分了解人性。并不是说你帮了别人，别人就一定要说你好话，一定会说你好话。并不是说你付出了，你就一定，别人就一定会回报你，投桃报李。因为人是罪人，人是罪人。当你知道人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为罪人所做的事情而失望。因为啊，罪人是靠不住的，包括君王在内啊。你要你要常常看电视剧的，权力争斗越厉害的地方啊，越没有诚实可言。啊，美国的选举没有什么诚实可言，没有诚实可言，个人为了利益都手脚齐上。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在这个失望的学校里面再一次经受熬炼，再一次学习一句名言，就是约翰弗雷姆所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叫做救恩出自耶和华。救恩出自耶和华。上帝在这里让约瑟学习，不能对人有过多的期望，要在一切的事情，在尤其是在苦难当中，你要完完全全的信靠上帝，并且上帝不是按照人的时间表。生命的道路有的时候啊，会把你引入到人生的囚笼，我们会面对艰难与试验。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会觉得没有出路。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被遗忘在阴暗的监狱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痛苦被周围的人所遗忘。但是，我们要重复，即使是所有的人都忘了你，上帝却不忘了你，主耶稣基督不会忘记的。以赛亚书49:15这样说。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虽然延迟，还要怎么样啊？等候，因为必然临到，因为这个拯救啊必然临到。和阿甘正传里面所说的这个不同啊，是的，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遭遇什么。但是相信上帝的人，在人生当中有上帝主权的恩典。我们所唱的一首歌，我不知道明天将要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掌管明天，所以我每一天都可以为主而活，因为上帝的拯救必然临到。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你的拯救必然临到，你的拯救必然临到在苦难当中的人，你的拯救必然临到我们布满伤痕的心灵。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常常犯罪得罪你，得罪我们周围的人。主啊，但是你的爱是永不离弃的，你必要拯救我们直到永生。愿你的话语能够安慰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苦难当中，让我们像约瑟一样有力量有忠心，因为我们的苦难恰恰是你彰显你荣耀的时候，恰恰是我们荣耀你的时候，恰恰是我们见证主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的证道。以下是我们唱回应诗歌，请大家站立。 福音诗歌是世界的争光。借你是在黑暗最中，只见一盏光，是耶稣，主的光照耀，同在太阳中，借你一盏光，是耶稣。快来救光，正为你照亮，主的之光照耀我身上，今天我想念，心中见亮光，只见你的光，只言说。只有耶稣你陷入黑暗中，世界里的光，只耶稣追逐你的心，在烛光明中，世界里的光，只耶稣。快来救光，成为你照亮，主的之光，照亮我身上。今天我想念，心中见光，只见你真光，只言主。住在黑暗中，失明的蜻蜓，只见你真光，是耶稣。最初明起心灵的从前光明，只见你真光，是耶稣。万众光，正为你照亮，主的之光，照耀我身上，牵我向天，天从天亮光，只见你真光，日夜数。天堂寂静，光明正需要太阳。只见你真光，誓言中，更高扬就是那内生层之光。只见你真光，誓言中。快来救光，成为你照亮，主的之光，照耀我身上，牵我向天，你窗前阳光，只见你的光，只言。 我们请坐。以下是感恩奉献的时间，请今天的招待同工到前面来。 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请男子姐妹做奉献祷告。
亲爱的阿爸，我的主耶稣，上帝的父神，谢谢你今天借着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真的，我们在什么样境况当中的时候，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你是全地的主，你是世界的光，主啊，真的，我们拿什么来献给你？因为世界和世界所充满的都是你的，主啊，我们以感谢的心来献给你。主，你帮助我们，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钱财上，能够以你为荣、为目标献给你，求主你悦纳。这样祷告祈求，乃是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我们起立唱《荣耀归神》。荣耀归最高神，荣耀归神，荣耀归神，荣耀归最高神，赞美赞美国君，赞美真神是爱最深，赞美真神恩济万能，赞美真神升到天地。赞美神父神之圣灵，荣耀归最高神。荣耀归最高神。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门。
以下是我们欢迎新朋友跟报告。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今天啊，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啊？谢谢。
大家好，我叫韩晨，我从上海来。晨，
就在墓道当中吗？是吗？好，欢迎欢迎，还有吗？啊，Cindy 啊，我们欢迎 Cindy 又回到我们当中，啊，对。
大概10多年前有来这个教会，然后很久都没来，现在搬回来。
10多年前，在这个教会，搬到 Virginia Beach，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 生了第二个宝宝啊，是吧？哎，神又把他又带回到维基这边来啊，感谢主，感谢主。我们 Isaac 啊，欢迎 Isaac 又回到我们当中。
谢谢，我是 Isaac，然后我刚从台湾回来，对，我在这边受洗的，在母会受洗，对。
欢迎欢迎欢迎啊！Isaac 以前也在我们教会司琴啊，对啊，感谢神啊带领他从台湾啊又平安的回到美国，是吧？今天他一来，我们这个音响啊出问题了啊，他正好来了啊，说我们有一个开关没开，对啊，你看神真是。不误时的神啊，凡事都有预备啊，感谢主啊，还有吗？还有没有？啊，
我们一起唱欢迎歌吧。真欢迎你，在这里真心欢迎你，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在这里真心欢迎你，欢迎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在这里真心欢迎你。 教会消息报告。首先我们欢迎一起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新朋友请你留下你的联络方式，我们好将和你联络。也希望教会能成为你属灵的家。第二项，我们恭喜蔡姨姐妹被接纳为成为教会会员。我们请。
感谢神，成为教会的会员，代表一个人愿意真正的委身在一个教会来服侍。我们也为蔡姨姐妹献上感恩，我们来为她祷告。我们慈爱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为蔡姨姐妹感谢赞美你，她愿意更加的委身来服侍你的教会。我们愿意她在成为会员之后。能够更多的参与教会的事工，是吧？向你摆上，是吧？我们愿意荣耀你的名，我们求你祝福他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服侍和与我们彼此相爱团契的时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
名。
我欢迎。
对，我们报告事项第三项，教长老会议去年通过聘请尤雅各弟兄为本教会的传道，今年7月并任正式生效，请为由传道一家前面侍奉的道路祷告。第四项，8月14号教会网络祷告会，鼓励大家参加。Zoom 登录聚会 ID 是88674909078，Passcode 是2020020，或者拨打电话是13017158592。第五项，8月31号，礼拜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分费在 Berkeley Park Shelter A，7315 Ox Road。Faith Station，今年2020-2039，我们在那边举行野餐会，有诗歌、福音信息、游园活动、抽奖活动、聚会，聚餐免费，聚餐是免费的，教会准备午餐，欢迎弟兄姐妹可以带水果和甜点并请积极邀请。 还为信主的家人和朋友参加。第六项，9月20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到9点，还有礼拜六，9月21号星期六早上9点半到下午3点，将在母会举行家庭属灵建造及儿童事工特别讲座。讲员为 Lisa Updike， 请大家事先预留时间参加。那个，我们今天聚会完以后有主日学之后，有午餐之后，请四班成员留下来练习诗歌，你再补充一下。
简短的补充啊，那个8月31号啊，野餐会，教会野餐会啊，请为这个福音活动大家祷告啊。啊，求神带领我们啊！然后呢，我们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有练诗啊，为野餐会啊，这个福音事工啊，练诗分成人、青少年和儿童啊。成人是1点钟啊，我们在这个敬拜这个房间练诗啊。青少年1点钟是在 Harvester。啊，那边敬拜的那个大堂啊 ，Miss Stanley 会带领啊青少年在那边啊练诗啊，还有就是儿童啊，儿童是在厨房对面那个房间啊，那是7号屋吗？7号屋，对，厨房对面那个房间啊，那边智慧啊会啊带领儿童练诗。啊，然后青少年是孙娟和以琳啊，在那边啊帮着一起啊练诗啊，然后我们大概这边成人练诗大概就45分钟吧，不要超过45分钟，然后之后有一个福音班是吧？啊，牧师会带领福音班，福音班是旁边那个房间是吧？然后参加福音班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啊，练完诗以后就到旁边那个房间，然后参加福音的学习，传福音的学习啊。好，师母还有补充报告。
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新来的这个女士，她叫韩晨，她就是我们上周认识她了。她是有一个从很高的楼上摔下来了，所以身体有很大的伤害。她现在没有牙齿，所以呢，她住的离我们教会不远，大概开车只要8分钟。如果你有感动，她也需要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哈，不管你在经济上送餐，或者能给她买一些食物送给她，任何你愿意提供的帮助，请你跟我联系。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另外还有，关于野餐会那个捐赠礼物哈、啊，上个礼拜有讲过哈、啊，就是后面呢啊，我看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有一些礼物放到后面那个墙角那边啊，会有一个箱子，到时候会把大家把捐赠啊抽奖的那个礼物会集体放在一起，放在那个箱子里。好，
我们继续为教会代祷哈，那个感谢牧师蔡牧师是8月8号做了手术，然后欧阳伯母是8月9号动了手术，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然后继续为Tina， 确实让他。很快的已经恢复，但是还是继续注重在治疗他的白血病啊。健康方面，我们为 Ron Barson 跟 Susan 苏摩，有一段时间了啊，继续为他们祷告。然后谭师母，这是半身手术的需要啊，有为智慧的母亲。有陈思珍庄妈妈，朱建生弟兄田英的父亲， 她是直肠癌治疗恢复当中，还有林淑英姐妹、蔡以群姐妹，还有陈继弟兄，我们继续为他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求神与他们啊同在。我们祷告以后，我们默祷以后就散会，散会以后有主入谢。
今天活动比较多啊，我们学12:20的一个结束。
我已经放在这边了。要收吗？我在这放在这边。
我以前觉得，哎呀，能那么等吗？回到家就回去睡觉了。
好，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哈，来做一个祷告先哈。来，你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请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在耳朵当中，可以明白你的旨意，因为知道你的旨意立定在天，你的旨意很奇妙。感谢赞美主，祷告上赐给你。
阿门。不会关。